那么今天呢，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日啊，就是还有最后的五天时间啊。这个川普总统呢是在冲刺了啊，拜登这个候选人呢也是在地下室呢，也是在冲刺了啊。这个我们的直播节目吧，这个跟美国这个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一起操办的啊，请方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江峰好，观众朋友好，很高兴又见面
好，
了。
这实际上我们俩是已经打第二次招呼了，因为刚才没播出去。这节目嘛，就是我们两个啊，加上前段时间有个叫 David 的好朋友嘛，是吧？我们三个通了一番电话，也就这么定下来的。9月底定下来的，一眨眼就过去一个月了。但观众朋友们整体的这个反馈是很好的呀，就是很多朋友把咱们这个系列呢传回国内，分享到无数个朋友圈里面，可以说对国内外华人来说呢，对美国真正的历史啊，就有一些新的观察吧，特别是还原美国建国之父制定宪法的立国原则，然后分析近百年来美国社会发生的偏移，啊，方伟提出的很多观点呢，很多观察点是过去大家比较少接触到的。
是。
那么是，国内国外华人都有，所以咱们这个节目这一个月做下来呢，咱们伴随着原来江湖时刻的成长吧，就是跟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吧。就今天是突破70万了，啊，订阅人数突破70万了。那么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吧，咱们这个吹吹订阅量不说太多了，那多点给大家内容。就是我想是在中国大陆实际上也说做学者的、搞宪政研究的其实很多啊，有很多还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啊。著名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金灿荣先生不就是美国回去的嘛，是吧？但是呢，很多是放不下长期在体制内接受的那套训练，也放不下原来的观念。甚至对西方、对美国是抱有敌意的，这还有一份什么，就是那种训练出来，就中国强大了，就什么都说了算，就那种傲慢，这你就学不到真东西了，你知道吧？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把完整的美国宪政理念你给宣导到国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国内很多事儿发生吧，大家就会觉得很正常。所以为什么我们做时政类呢？结合着中国，结合着美国对着走呢？就是这个原因，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些。其实你看，国内看得很正常事儿，国际社会、正常社会看起来就特别的荒诞。咱们不说别的吧，咱们说现在国内发生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共五中全会今天是闭幕了。他在这个闭幕的，他是要通过什么呢？这个叫“十四五”规划，还有一个叫2022，原来是2025，我们现在改成2035远期目标。为什么国家制定长远发展规划会显得那么荒诞呢？作为一个美国宪政研究、美国常识研究学者方伟，您能不能够先跟大家说说，如果说在咱们来看啊，这美国人来看，这个“十四五”计划有怎样的一个荒诞性呢？
好吧，这个江峰因为要把话筒也给这个方伟说一说，这个明明自己可以说得很清楚的话呢，硬要拿方伟来说哈，那我就勉为其难哈。这个“十四五”计划呢，这是其实啊，这是这里头还有两个轴心，一个轴心大家看得挺正常的，发展这个发展工业是吧？发展经济，发展科技，这哪个国家开会呢，大概都会做这样的事儿，没什么这个区别哈，都想变好呗。关键是第二个轴线哈，第二个轴线就是很不寻常，因为它不仅讨论今后5年、10年的这个发展蓝图、发展目标，它关键有一点呢，它就是要这个发展一个战略来。叫做回应美国的叫做围堵哈，那么换句话说呢，所有这些发展的蓝图是围绕着这个没有，就是围绕着没有美国或者是抵抗美国发展，是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前提。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疫情发展，疫情还在发展，疫情没有走哈，只是你看不到那么多报道，经济呢严重的下滑，国际贸易也停顿，那么这些不利条件，那本来针对这个前一阵是提出了叫做内循环，对吧？那五中全会弄出来呢，再讲一个叫什么内外循环。那现在呢，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内循环了。那这个发展思路下是还包括了要搞这个人工智能啊、5G 啊、大数据啊、半导体啊这些高科技的领域，在需求面由需求面来带动哈，带动巨大的投资和消费，还希望通过这些技术发展这些技术来取得全球的领先地位。这里有个问题哈。就没有美国的强大科技研发和生产能力做支持，这一切有没有可能？因为这里头说起来美国的哈，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确实很快，可是大家可能看到哈，它的发明创造很慢很少， 那再说哈，美国是一个创新的国家，美国的创新来自于什么地方？我的观察是这样哈，创新来自于自由，创新来自于自由，一个自由的环境，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这个包括经济环境，那么就容易创新，这是美国创新力的根本来源。那么没有这些东西，你想在一个封闭的、一个专制的、钳制思想的国家，你不断的这个创新、发明、创造，大家走着瞧啊，这是问题的一个根本。那么咱们说起实际面呢，像中兴、华为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嘛，人家卡掉，没有一片芯片会让整个的国家的战略停顿哈，甚至于这么大的公司，其实就是国家支持的国家级的公司破产。那么没有芯片，还有一些关键科技产品的这个供应只要减少，那中国的航空航天业就会进入停顿，陷入尴尬哈。火箭发射也是连续失败，那中共还想做的大飞机对抗波音是吧，这样的飞机国产化那怎么弄呢？那根本没法生产嘛。所以呢，如果川普继续连任的话，很多对中共的制裁只会更加全面，更加的严厉。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十四五”的发展计划啊，它是一个根本矛盾性的计划。因为离开科技全球化，离开科技的发展的大本营的美国，它怎么搞？你中国的发明创造的环境在不在那里？那么中国的前20年的所谓发展，是不是多少是偷来的？大家很多我们的观众是来自于国内哈，我们自己就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20年，并没有拿出多少像样的科技创造。那么唯一就是在互联网，我觉得有些创造，但是绝大多数仍然是抄作业。那么说呢，更不要说在基础行业哈，这些行业的创造这个成就了。江峰，你看呢？
对对，非常同意您这个两个轴心的这种说法。一个轴心呢，是大家看的比较正常，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嘛，它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是给人民看的。但是朋友们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在这个国内这种宣传环境当中啊，他看不到这种发展之后的一个背景。其实熟悉中共历史的这个明眼人呢，一下就能看出来了，你这个“十四五”计划就是当年毛泽东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翻版。所有的人呢，当时这个甚至科学家、知识分子都围绕着领袖说：“你这个提的钢产量一定可以实现。”那毛泽东当然内心更加膨胀了，最后大喊一声：“叫钢元帅！”升帐，哎，钢元帅升帐，他那个词儿是听京剧听来的，结果全国的跟着唱戏，小高炉遍布农村，城里面的机关呢、学校，甚至大量的科研人员、科学家所聚集的科学院里面都在炼钢，把家里的锅拿出来炼，那没有这个原材料嘛，农民把农具拿出来炼，那你说下一步是什么？全国经济崩溃。谎言盛行，然后就是饿死人的悲剧。大家不要看这些荒唐，现在就在我们身边真切的发生着。当年毛泽东也是要反制美国，以美国为敌啊，这打完了抗美援朝战争后做的事情嘛，对吧？那你结合今天习近平这个先高调纪念抗美援朝，紧接着搞一个“十四五”小高炉计划，是吧？这一切都是绝非偶然的，这是带着大家往民族劫难这个方向啊快速的奔跑。那同时呢，你看看美国这边川普，那在宪政体制下，在共和体制下的美国，川普为了保住他的连任，保住下一个任期，他得每天奔走数周啊去造势，然后在推特里面还喊话，说大选对手拜登赢的话，中国就将拥有美国。你说同一天习近平在干嘛呢？啊，74岁那边川普在造势，这边习近平端坐人民大会堂啊，万众仰慕的姿态召开中共五中全会，他是谋求不是连任了，是终身制，所以这个对比非常大，朋友们啊，说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往深处想一想，你想啊，中共的“十四五”计划看起来有重蹈历史覆辙的荒唐，但是他也有着毛泽东时代没有的优势，就是什么？现在的中共已经充分的渗透到了全世界，如果自由世界还不能认清这一点的话，中共就依然有机会从现在孤立的国际关系中翻盘。可以期待就是美国的拜登、欧洲的拜登、大洋洲的拜登啊，让他们出现，让他们当选。虽然是美国国会哈已经出台了众多的法案，尽管是美国人民已经有70%对中共表达了恶感，这70%已经超过了美国人当年在二战时候的珍珠港事件的前夕了，但是 如果拜登这一类的啊，长期与中共有台底交易的，一旦成为领导人，依然可以继续那种交易。这就是川普说的，拜登赢，中共将拥有美国。从这点来说，你说这个五中全会、十四五计划，它是一个什么呢？哎，还不光是一个荒诞的计划，不光是一个荒诞的小高楼计划，而是一个寄希望于统战成功、渗透成功，然后在国内承接这么一个大盘。那偷来东西我做 AI 嘛，你偷来东西我做大数据嘛，他继续想干这种事儿。另外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五中全会这个时候呢，美国大选关键政治实践大选啊，两国都是最关键的时候，然后呢发出了一模一样的喊话，美国对中共喊话，中共呢也喊话，是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一个热点，也就是这个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叫伯明嘛，他用中文发表了一个讲话，叫做题目叫做贵在坦诚，啊，这个讲话呢，实际上就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哎，然后习近平呢，当天在人民大会堂这个抗美援朝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说对方的语言，他是怎么说？他说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哎，双方这个态度非常巧合，都在。这个说对方听得懂的语言，那么方伟，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巧合？是不是大家还在寻找对话的机会和窗口呢？
哎，我真说到这儿啊，我真挺感触的哈。大家知道这个伯明啊，他以前是个记者，他是美国驻华记者哈。他在中国的经历就是被中国警方殴打。那么今天这个人呢，是在白宫里头是做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副顾问，
对，像他这样的人有一批哈，有一批。所以呢，当然我回到这个江峰刚才的问题啊，伯明的话显然是指的是中文，对不对？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他是说呢，无论是内政和外交都贵在真诚，也就是说美方呢依然是坦诚地告诉中方自己追求公平的努力和目标不变。因为我在美国待了三十年哈，那么关于美国政坛我也采访了很多人。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国人来说，对于看识别中共的罪恶，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你们到底怎么看待中共？你们就不管吗？我跟大家说实话，美国人的那种，今天也许看这个节目，如果有这个中共的高层，美国人在很多方面真的是坦坦君子，他根本就没有想要颠覆你，他甚至觉得就是说，中国一旦乱了怎么办？我得收拾这个烂摊子，我得照顾这么多的人，这就是美国人的美国政治人物的他的想法。可是这个中共总是用自己邪恶的那一套去想别人，跟自己有比自己更邪恶呢，还是少一点邪恶？他就一直用这种叫做不是小人之心，用恶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那习近平的这个话，显然他指的不是语言呐、啊，他说的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毛泽东的话叫做枪杆子，是吧？用这样的话就是不断的实弹演习、中程导弹、航母群和这个核潜艇对台湾飞越中线。这种武力显示是中共就认定是美国听得懂的语言，它的结果它绝对是相反的。我就觉得这就是心态的不同，他不是他听不懂君子的话，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君子，大家不都是枪杆出政权吗？强权决定一切吗？这就是中共的逻辑，这也是我们真的是咱们中国的不幸哈。我就是一点感慨哈，江峰。
对对，是的，这个习近平是说要实现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嘛，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要与美国争霸。但是咱朋友们，咱们就往深处再想想啊，五中全会你定一个不切实际的长远规划啊，然后呢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进行武力威胁，习近平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吧？那么他提到当年这个说美国政府派遣第七舰队啊侵入台湾海峡，这个不仅是回忆啊他心中辉煌的毛泽东时代，更是什么？就暗示现在说川普你在印太地区你搞日本啊这个印度我来搞这种军事结盟，他对这种表示的一种强硬态度，这种强硬态度并不是基于他真正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之上的，而是什么？强调这种威胁。咱们啊，要从这个目的是什么？咱们要看这个五中全会的结果来分析啊。五中全会真正是在中共的历史当中是干什么呢？是一个领导换届、高层权力调整的会议。咱们在历史上，这个华国锋啊，华国锋失掉权力， 邓小平退休，江泽民交权，都是在五中全会完成权力调整的。但是这一届你根本就看不到任何这种迹象。说白了，习近平的五中全会啊，就是跟所有腐败体制下的独裁者一样，他只需要告诉自己的人民，外面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时刻在威胁我们的政权，啊，用这种战争动员的这种临界点的这种高度威慑来树立自己长期当权的野心，我觉得这才是啊五中全会的本质，啊，这话说回来了啊，为什么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如此的恋权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在共和体制下的美国，他也有人性的贪婪和丑恶吗？那为什么体制上就能够保障美国必须要一任一任的把总统交出去呢？除了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他的高风亮节的出让，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和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比如说信仰方面的原因呢？所以我想呢，今天咱们说完热点以后，还是回到第二个环节，那就是聊一聊，说一说啊，美国的宪政制度，聊一聊它的宪法和美国当下的政治生态。方伟，您的时间。
谢谢啊，谢谢，谢谢江峰。对，那么我跟江峰也商量好，在下面这一节就讲一讲美国的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是我们华人也不是那么熟悉的问题哈。当然，除了这个华人中也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多哈，就讲讲美国的宗教信仰在美国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我们知道美国是美国这个建国的，不是建国，美国最早移民的时候呢是有两批人，一种叫做经济移民，一种叫做信仰宗教移民哈。宗教移民就是指的这个五月花号，那么到了这个美国东北部哈下来之后，那么订立五月花公约，那么开始就是没有王制的这样一个人民公约哈，人民自治的公约，后来发展成这个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那么当时呢，我们其实江峰和方伟讲了一个叫做好美国坏美国哈，或者叫做解谜美国文化战争，现在在希望之城的网站上，你要在那你要点个江峰哈，他不在那个首页上，点个江峰进去，在那儿就有哈，就有五集里头讲的这个概念，就是最早呢奠定美国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一些领袖哈，比如说有个牧师，这个牧师叫罗杰威廉斯哈，他呢就是他当时大家知道美国基本上的开始来美国美洲大陆呢都是新教徒哈，他在欧洲待不下去嘛，在那边被迫害，那他过来之后呢，他们就有这么一个普遍的观念哈，和我们中国古话也相应了，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既然他们在这个欧洲，这个因为罗马天主教廷和这个英国圣公会的一些压制哈，甚至一些迫害，他们不得不远走他乡，他们就记得这个感受不可以强加到别人身上。所以罗杰威廉斯就是一个这个新教的牧师，可是他坚持认为说所有的信仰都必须自由，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开创了这个罗德岛这个州哈。那么我们在新泽西的这个华人朋友，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叫做Carteret 啊，和这个 Berkeley 这样的 Boulevard， 讲的就是新泽西的开创者叫做卡特雷特爵士和伯克利勋爵哈。这两个人开创了新泽西之后呢，也是力主信仰自由。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新教徒，可是呢所有的信仰包括无神论啊，他说都是要给他们自由，都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限制。现在我们的战场州叫宾州是吧，宾州呢就是由当初一个叫做威廉潘恩所开创的。威廉潘恩他在英国就是一个叫做贵格教，就现在这个叫做翻成叫做教友派哈，就是他也不承认罗马教廷的这么一个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他这么开创的哈。这个威廉潘恩啊，这个 Pennsylvania 翻成英文就是 Vania， 就是村子哈，树林， Pennsylvania 就是潘恩的林子，潘恩家的林子，这是 Pennsylvania 这个词的来源哈。那好，那长话短说吧，就是开创各个殖民地的这些领袖哈都是非常开放的，他们认为说首先宗教这个信仰极其重要，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美国不做任何的宗教迫害。好，那么当时的建国先父啊，我现在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建国先父的宗教的看法哈。当时呢他们通过了一个条例叫做西北条例啊，叫西北条例。这个西北条例的意思是什么呢？用把它非常浓缩的来说，就是这个宗教道德与知识 是建立良好政府和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那么因为什么呢？他们说宗教回答了人的来源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和宇宙的关系问题，以及人和别人的关系问题。人和别人的关系问题啊，其实是宗教来回答的，这个正确答案是宗教来回答的。所以基督说待人如己哈，你待别人跟得待自己一样。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家哈，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哈，这都是相通的。那么呢，道德呢是回答了人间的对错问题，道德是信仰变成人间的这个具体化之后，就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那么道德回答了人间的对错问题，而知识呢是对事物的理解和对人类经验的总结。所以呢，美国国父呢就认为说，宗教、道德与知识是建立良好政府的重要条件。那 说起来哈，大家知道美国哈，其实这么多的宗教信仰，包括这个在中东打的这个几百年天翻地覆的逊尼派的什叶派的教徒哈，这些伊斯兰教徒也在美国也有不少哈。但是呢，在美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甚至没有什么宗教冲突，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原因是为什么？这就和当初国父对于这个宗教的看法非常有关系。所以美国国父啊，这一帮新教徒，这帮基督徒哈，他们认为什么是宗教？他们认为哈，宗教不是来分裂民众的，所有的宗教可以共存。为什么呢哈？因为他们认为哈，宗教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如果是真正的宗教，当然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但凡是宗教都是对的，其实是有正教和邪教之分。那么但是呢，美国国父认为所有真正的宗教或者正教，你所奉行的原则不能和其他的正教所奉行的原则相抵触。 OK， 什么意思呢？这里头是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哈，它就是所有好的宗教它的背后都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也不断讲到的，它背后是相通的，它一定不矛盾，因为它就是真理哈。所以呢，那美国的先父哈，他们认为哈，他说基督教就是并不是就是唯一的这个宗教。他们说如果一个信仰符合了五个特性，就是真正的宗教。哪五个特性呢？第一就是造物主是存在的 ，OK。第二呢是这个相信造物主规范了人的道德行为 ，OK， 就是这个道德是来自于信仰的。第三个呢是相信造物主要求待人如己，也就是规范了这个与人与别人的关系。第四条是人不止一生还有来生，如果你相信这一点，人不止一生还有来生，死后还有别的去处。第五条是人在这一生的行为在死后会接受审判。那么美国的国父认为说，如果一个信仰符合这五条，就是他们所认可的宗教，在美国呢就被承认。大家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宗教的定义是非常广义的。所以在美国建国先父的眼里哈，他们眼里的宗教其实是世界性的。那当时关于宗教，这个乔治华盛顿说过这么一句话哈，他说没有宗教其实就没有道德。原因就是我以前我也讲过哈，我其实借他们的话哈，因为没有宗教就没有对神的信仰，没有对神的信仰，人的道德是没有根的，你随时可以变化，你哪一天就可以变化，因为你完全就是没有一个根源哈。那么进而言之呢，就是说没有道德和宗教的话呢，也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所以这里头讲到我们刚才讲的习近平在国内呢，无非就是以这个爱国主义的方式去凝聚对美国的一个对抗哈，来发展这个中共的经济。这里有个例子哈，在美国立国的同时，这叫做美国革命嘛，对不对？我们其实也常常叫美国独立战争叫做 American Revolution 哈，美国革命，美国革命。在那个时候呢，法国也正好出现大革命，非常相近哈。法国的革命是杀人无算，流血成河，血流成河。那么在法国那个时候是以国家的名义杀人，以爱国的名义杀人。那么在华盛顿看来哈，他说在法国呢，没有宗教也就没有道德。那说的没有宗教，但是没有真正的宗教了，法国是一直都有天主教哈，就是没有真正的对宗教的正确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没有道德。所以这样搞出来的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屠杀，很容易变成屠杀。但是在美国就没有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情，虽然都是社会的巨大的变迁，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有宗教和道德，它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宗教与道德上建立的爱国主义才是良性的真正的爱国主义。 这就是当时美国和法国的不同。啊，这里头那个江峰其实也不断的讲到托克维尔的故事嘛，江峰专门为这个讲过这个做过多个节目哈。那托克维尔他当时到美国来，他游历一番，对吧？他当时最惊讶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说我们欧洲啊，自由和信仰，自由和宗教是冲突的。强调自由的人，他叫对抗教廷。那么你跟教廷绑在一起的人呢，他就没有自由。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在当时的欧洲，这个教会和政府是绑在一块的，国王要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可才能当这个国王，那这个教廷会管这个国王好多好多的事情，那么就出现这样的结果，你要追求自由，你就要反抗教廷，你要维护教廷，你就要反抗，你就要限制自由。他到美国来，他看当时都惊呆了，他非常非常惊奇啊，他为什么呢？他说这美国怎么回事哈，人人都信教，人人都有信仰，但是美国有充分的自由。这里头呢，他就仔细去分析哈，就是美国的牧师啊，他呢去美国的牧师是不做官，没有权力，他就是个牧师，从头到尾他就干牧师的活，但是美国的牧师对人心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牧师虽然不是官，包括那个叫 Graham 嘛，这个 Graham 这个中文叫什么？就是这个总统的牧师哈。他也不管总统干什么，他只是跟他讲信仰上，讲这个信仰的宗教的道理。所以呢，那托克维尔当时觉得说，在美国哈，自由给了美国人任意做事的空间，而信仰又不让人们随意做坏事，也就自由啊。美国的宪法给了人民自由，但是呢，宗教给了人们心法，用中国话叫心法，心理的法律，你自己。有自由，但是你不做坏事，因为你心里有宗教，你心里有道德。OK， 所以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欧洲完全无法想见的这样一种这个信仰和这个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这种没有任何矛盾的结合，他觉得简直是奇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因素。所以托克维尔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是一个好国家。” is a good country 哈。当美国不再是一个好国家的时候，美国将不再伟大。他说的就是美国人的道德哈。所以呢，就是这个道理哈。那么现在说到今天的一个很实际的事情，今天美国讲政教分离，对不对？美国一向都是政教分离，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常常会说，这个学校里都不能够读圣经，因为政教分离。川普总统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对的。就这里头的道理是什么哈？在整个的宪法中确实明确规定了，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不可以制定关于这个信仰的任何法律，因为美国政教分离。但这个政教分离它的背后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美国国父不想美国整个联邦政府独尊一个宗教，成为一个宗教国家。那么他认为美国的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刚才说了五个条件哈，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规范了人的道德，人要这个，人要待别人要这怎么说来着？这我得查一下哈，待人如己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死后还有去处，死后人的这一生的行为会受到审判，这就是美国宗教的这些个道理。所以呢，他们是不希望他们订立这个原则哈，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不希望联邦政府或者任何一级政府是，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去做宗教强制。他绝对不是说不信仰宗教，绝对不是说这个，叫做什么限制宗教活动。恰恰相反，美国国父是认为宗教和信仰对美国的这个国家是他这个国家的根本。所以那个时候早期哈，什么美国的这个别说学校了哈，美国的法院的房子借出来做礼拜啊，那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唯一的原则就是说，你不能只借给一个宗教，你得谁都来都可以借，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后来呢，后代呢就是把它推到极端，甚至最高法院跑出来审案子，这个学校里这个不能够放圣经啊，不能够做这个做祷告啊，这些东西都是曲解了国父当时的意思。他是不让政府，是政府管自己的事儿，他现在变成管老百姓，所有跟政府相关的联邦政府、州政府的所有的地方、公立学校，这个基督教都不可以进去，那更别谈别的宗教了。所以这都是对宪法的曲解哈，对美国立国原则的曲解，对，我这里就跟大家就我所知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哎，江峰。
哎，好，谢谢方伟。那个 讲读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方伟跟我聊天啊，和我们在那个会员网站的时候我们做过的节目，方伟会有更长时间更多的细节来描述宗教信仰对美国整个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性啊。刚才他说的非常清晰啊，就是这个它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是呢它政治呢却充分了保障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宗教信仰的这个自由和它的这个广泛性呢，反过来又保障了美国政治的稳定性和它的长久延续。我这里呢看了一些很多问题，这我们的网友给我们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稍微花多几分钟吧。
嗯，
我看了有好几个在谈到这个关于这个蚂蚁金服的问题啊。嗯，对，关于蚂蚁金服在上市，说比如叫班尼福蚂蚁金，这个蚂蚁金服现在很火，请分析一下。另外说有这个 Gary Walker 想听听老师分析一下蚂蚁上市、华尔街大佬入股这个事情。这个蚂蚁金服实际上原来策划是在美国上市的啊，因为华尔街为什么要乐于参与这个事情呢？非常不愿意川普政府去对他的这个财务进行审核呢，配合中国的这些上市公司说很多的上市文件不宜透露，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呢，啊。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想挣这个回佣，挣这个佣金，这个巨大的上市给他带来的巨大的这个投资的好处，他需要这个钱。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可以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为什么拜登拿到的这个捐助金要比川普高很多。川普的捐助金大量来的是小笔捐助，而这个拜登的捐助金呢，有大量的来自华尔街。这就是原因啊，利益所动，利益所趋。但是现在在川普团队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可以说是打击之下吧，这蚂蚁金服知道在这个美国上市，他捞这个好处可以捞暂时的好处，长久来说对他不利，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离开去哪儿？去香港，去香港圈钱去了。因为现在呢这个香港还有一个我们叫窗口期吧，原来呢这个取消了，川普取消了这个香港的这个优惠待遇，优惠地区待遇了以后呢，最惠待遇了以后呢把它视同内地的一个城市，实际上对它的金融啊是有一个管制条例的，是什么呢？就可以取消香港对美国的这个挂钩。如果一旦取消之后呢，实际上它也是双刃剑啊，也是对美国也好，对世界的金融来说呢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呢川普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非常谨慎啊，一直是在拖而又拖，他觉得这个可能在政治实际上经济实际上并不完整，特别是如果在美国大选之间做这个事情啊，对华尔街来说是个巨大冲击，而华尔街后面有巨大的这个力量啊，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大选来说，对川普来说是个不利的，是一个不可确定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考虑呢，他就放了他一马啊，那放了他一马。那么蚂蚁金服如果上市，据说是可以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 IPO 啊。那么他在香港上市呢，现在还是可以圈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钱的啊，另外包括国内的人民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想想，他带来这个巨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用大量的港币去买了以后，最后拥有港币的巨大的这些利益集团，他们最后是不会拥有港币和人民币的，他们必须把人民币和港币换成美元，这一下子就怎么样，就会造成啊香港港币的亏空，叫掏空香港，这个带来的损失又是巨大的。也就是说蚂蚁金服在香港上市，它上市规模越大，以后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冲击越大啊，这是我看到的一点，这也是最后一个疯狂吧，末日疯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的，蚂蚁金服它实际上是金融服务嘛，这个网上汇款啊诸如此类的，这等于网上银行的形式，这个虽然代表着某种趋势，但是大家细细一想，一旦啊所谓叫中美脱钩也好，中共走入内循环也好，你要这个网上贸易干什么？一个银行真正能有这个国际影响力的，能够生存下来的，一定是国际有国际结算业务的，是吧？如果蚂蚁金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体量，却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国际结算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巨大的啊，就是农村信用社。我跟你说，就是一个蚂蚁农村信用社，将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农村信用社啊，只管收麦子的钱啊。所以呢，这是我的看到的这些点吧，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另外呢，就是关于宗教信仰，刚才提到了这个托克维尔了。咱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给大家念一首这个托克维尔。 的一段话吧。这个因为托克维尔作为法国的一个来，原来就是一个书记员，后来可以成为一个法学家了啊。他研究美国历史，研究美国的政治体制，他感受很深的就是方伟刚刚提到的宗教信仰。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想在美国寻找他的伟大和天赋，我想在他的宽敞的港口和宏大的河流那里找，我没有找到。我在他肥沃的土地和无边的草原上找，我没有找到。我在他丰富的矿山和巨额的贸易那里找，我依然没有找到。但是当我走进美国人的教堂，听到讲台上这个牧师所点燃的正义，我才意识到美国之所以伟大的秘密所在。那我觉得这个是托克维尔当时留给大家的一段思考的话，这也是当下美国政治生态的一个深层的解读。那么好，今天的这个热点和这个大选评述呢就结束了。我们跟往常一样，咱们最后呢来一个 YMCA 啊，这个学学川普的那个搓澡舞，给大家鼓鼓气，也给美国大选加加油，给川普加加油，好不好，方伟？
嗯，好，来，
好吧，哎，咱们
方伟那个江峰领舞，这个
我来领舞吧，好吧，我是希望咱们观众朋友呢，我就想找点乐子，大家一大早上过来听我俩，听我们俩嘚嘚嘚嘚嘚嘚，大家累是吧？大家就坐在这里呢，跟着我这个舞动一下。不过你手里要端着这个早餐的牛奶，你得放下来，你不能啪牛奶就没了。
还有你在还有你在亚洲的朋友哈，是深更半夜了啊。也很辛苦的看，
深更半夜了，对，你得看旁边没人你在舞动啊，不然别人说你梦游呢啊，挺有意思啊。他这个是左边两下子啊，右边两下子，然后最后我前面一指，好吧，咱们来固定这个川普搓澡舞，哎，咱们咚咚当当滴噔，左
两下右
两
下，
往前一指。
好，闹完了，方伟和江峰闹完了，大家晚安加早安了哈。
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的参与，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记得点小铃铛，也记得11月3号总统大选日那天，我们将所有的这很众多的这个优秀的媒体人、嘉宾、专家汇聚啊江峰频道。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